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疾病焦虑。疾病焦虑这一个主题，其实我自己还蛮有感的。那当然一部分其实是，在我的实务工作经验当中，我也遇到了很多在疾病上面很焦虑的人哦，包括他们很担心自己生病啦，或者是他们现在正在一个生病的高危险群的状态里头。或者是他的那个疾病焦虑是，他可能最近喉咙有点痛痛的，然后甚至他有痰，然后他就会上网去 Google 说，哎，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症状？那我是不是在例如甲状腺癌的初期的症状反应，好，等等的，他就会对于自己的疾病，有一些，或者是他的身体有一些症状，他就开始有很多那个担心自己会，生很严重的病啦、然后会好不了啊，等等这样子的情况。好、哦，我今天呢，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几个主轴。好，我特别在第一个主轴里头，我想要去分享一件事情是，它特别是我在今年一个很深的体悟。2020年，我相信大家普遍都有一个这样共同的感受，就是你会觉得这整个大环境让你很焦虑。除了很焦虑之外，你可能只觉得整个大环境也让你觉得非常的沉闷。那个沉闷是我好像不太能够去，有所突破啊，或者是这个沉闷或失落感是我好像原本设定我今年想要做些什么。但是我却很难做到。好，那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整个2020年的大环境的状态，就是整个地球有一点在一个生病的状态，然后整个不只是台湾社会，是整个全球的社会都弥漫着一个疾病的气息。好，所以我特别用在今年在年尾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疾病这个主题，其实也想要让大家重新去思考。什么是疾病？在我看到的很多书里啊，其实他们都会去认为说，疾病是一个失衡的状态。所以疾病其实它是一个希望，它是一个改变的契机，它在告诉你，你的身心状态也好，或你的生活状态，它正处于一个失衡的情况。所以整个地球都在生病，都在很多地方在封城，其实也在意味着地球正在强烈的失衡里。所以，如果2020年你常有一种很闷的感觉，或你常觉得有一种停滞不前，或者是就是觉得不太开心，然后不太能够大鸣大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许大部分人都容易有的。那也许你就可以帮忙你自己一件事情，是告诉自己，那2020年我有没有让自己好好的休息呢？因为生病其实就是要休息嘛。那地球有很多地方都在生病的状态，那我有没有提醒自己，既然地球都失衡了，我们人类？失衡其实也是造成地球失衡最重要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用失衡、身心失衡，或者是我过度使用身体，或我过度使用地球的这一个观点去看待疾病的话，也许你就会看到不同的观点，你就不会一直觉得说，哦，这个病它最终会把我逮，就是导向一个失能的状态，或者是死亡或灭亡的状态。好，如果你一直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关注的时候，你其实就有可能会放大对疾病的担忧感，而放大了对疾病的担忧感之后，其实那个情绪的毒素会强化你身心失衡的状态哦。好，这是特别要提醒大家，你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部分。好，那我刚刚想说，为什么我要提到2020年？因为在2020年里头，我的生活做了蛮多的改变。好，因为当然最重要一件事情是，2020我都不能出国去嘛。我平时最大的对自己生活的酬赏，其实就是规划让自己有一段时间可以到国外去旅行，特别是像双十节、中秋节这种比较容易有比较长的连假。我原本规划今年很想要去西班牙旅行，但当然就是不能去。 哦，那我大概是从3月份开始，今年的3月份开始之后，就不断的去运动。好，这个运动其实就是去爬山。好，带着我们家的狗狗去爬山。那也因为去爬山这个行为的改变，让我开始结识了很多很喜欢踏青、爬山呐，甚至也让我开始认识一些跑山铁的人。哇，你知道，当我开始认识跑山铁的人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他们每天可能想的是我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练好，我怎么去自我突破跟自我超越，而不是一直去就是关注在自己的那个疾病或病痛上面。所以，其实你知道，我们人的心智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的心智跟我们的语言是很有力量，也很有能量的。当我们将我们大部分的心智专注在对疾病的恐惧上的时候，其实你就在对这个恐惧增加很大很大的能量。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心智focus 好，聚焦在所谓的，我想要这个月或这个礼拜怎么样去规划我的运动套餐呢？哦，你会发现，哎，你专注的面向是完全不同的。好，所以我就发现，如果你从小就真的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生活圈哦，因为我其实从小我们家也并不是那种会养成运动习惯的家庭，好，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养成运动的习惯，说真的是颇有难度的。好，特别是我从小，我有很长的经验或时间，我看到的是我妈妈很长期处在病痛当中。因为我妈妈大约在我国中的时候，她的肾脏就已经快要不行了，然后到高中之后就是真的不行，因为尿毒症，所以你必须要洗肾。所以，我从很小我就在家庭里头就笼罩在那种对疾病的担心跟忧虑里头，甚至我妈妈一天到晚会跟我讲说：“哎，你是女孩子哦，啊，你不可以喝冰凉的东西哦，知不知道？哦，你不可以憋尿哦，哦，就是我在从小就是，当我每次很认真念书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哎，不要熬夜哦，早一点念完，赶快早一点去睡觉。”哦，所以你知道，她其实对于我会不会生病这件事情，他有很多很多的忧虑。可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它就会逐渐内化，它会内化成什么呢？它会内化成我好像会很担心我的，如果工作太过度了，我内在就会有一个很强大谴责的声音说：“哎，同学，你要休息哦！啊，你再不休息的话，你妈妈要跑上来骂你咯。”等等，就是你就会有这些很担心的讯息在里头。所以，其实到我开始成年之后啊，我才开始懂得哦，原来有健身房这种地方哎，哦，原来有一群人真的是周末动不动就去爬山呢，哦，原来有一群人他们是爬跑山铁的，然后他们是爬百岳的，我都会觉得，我那时候都会觉得这些东西都离我非常非常的遥远。是到2020年之后，我开启了这个新世界，然后就突然间觉得哇。人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各种希望，然后甚至觉得台湾怎么是一个这么有趣、这么好玩的地方？哦，甚至我在很之前，我认识很多外国的朋友，他们都会跟我说：“哎，我觉得台湾很好玩。”然后我每次都说：“啊，什么？台湾哪里好玩？”他说：“台湾很有趣，欸，它是一个你一天就可以到山里，而且是很山里的山里。然后接下来你可能晚上傍晚，你就可以到达海边。”而且都是非常美丽的景色，然后他们也都会每次描述台湾的，都是就是它的 nature，就是台湾的自然景观是非常壮丽的。我是逐渐到2020年，我才开始认识台湾的美。好，我觉得COVID-19 反而是一个让我更深耕台湾的一个病毒，让我重新想起。或重新思考我所在的土地，甚至它让我重新去思考我的根源。好，那我觉得真的是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它也让我在心智上有很大的改变。好，所以我其实常常就会跟我的学生去讨论，特别是当他们有很强烈的被疾病 笼罩的时候，啊，我最近其实就有遇到一个学生，他跟我说，他有一个蛮大的可能性，他会有遗传的疾病。好，你知道这种很大的可能性有遗传疾病的时候，特别像有些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像有些像是什么，你身上可能已经开始有渐冻症，这种疾病，然后你就会知道你的身体到最后会完完全全的失去自主能力。其实某种程度，你会每天都活在这种极大的恐惧当中。然后我其实就会去描述，你知道吗？当你发现你生病了，或当你发现你可能有了忧郁症、重郁症、躁郁症，或你有了糖尿病，或者是你有了心脏病，等等的这些，甚至有些就是慢性疾病。当你有了疾病之后，甚至你罹患了癌症，或者你身边有家人现在正在这种疾病的困扰当中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开始重新去看待你的生活，跟重新去看待你的家庭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当疾病一旦你被宣告了，或你被诊断了，它就像一种感觉哈，我会形容这个感觉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很棒的动画影片，他就说那个罹患的疾病就像是你家里住进了一个非常讨人厌的不速之客，他就跑进去你家，然后就霸占你家，你什么都会要听他的，你接下来的生活你就是觉得他既可恶，但是他权力又大。因为当他发号施令的时候，你全家人都要听他的，所以你看他像不像是真的？当有一个你的家人，假设他躁郁症发作，真的就像是一个很可怕的鬼魂，整个掌管了全家的气氛。他一个大发怒，结果全家的人全部都闭嘴。其实那种感觉就像这样，所以你说我们要怎么样跟疾病共处，其实有时候变成是我们不是只看到那个疾病的单张卫教，告诉你说哦，因为那个重郁症的人，他就是在思考上还没有办法像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想到一些希望跟正向的部分，不是只有这些东西，而是你要在你的思维里头，甚至你要在你的家庭气氛里头，你要开始去彻头彻尾的去感觉到，我们家现在住进了一个超讨人厌的鬼魂，而且他如影随形。所以，假设当你也被宣告了说你有一个遗传疾病，或你有极高的可能性你会罹患什么样的疾病，基本上它会让你大部分你的生活时间，就是你觉得旁边就有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突然。突然附身在你身上的鬼魂，真的完完全全霸占你的意识，所以你就要开始学会跟这样子的状态去共处了。可是当如果现在你是很高的可能性你会生病，特别是有时候我们会说那种家族有高血压、遗传性的就是糖尿病啦，或者是肾脏病等等，这些有遗传性的，就是很高风险的家族，或者是你家族里头其实有蛮多人，他们有过癌症或者是精神疾病这样子的情况，那其实这就代表的是我们身上的致病基因，可能那个强度或者是比例，它是高于一般人的。也就是说，致病之因是导致疾病会发生的基因。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说是，坦白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致病基因的哦。其实我看很多书，因为我其实长期家族是笼罩在有疾病的恐惧当中的，所以我开始念心理学之后，我其实就看了很多跟身心心理学有关的书籍，我很想要去从身体跟心理的层次去了解怎么样去达到真的是身心健康的状态。因为你知道， 当你心智再强大，你的肉体不配合，哎，那也很痛苦。你心智可能还是会有很多时候在很难受的过程当中嘛。所以我其实都一直在看这些东西，但是我就会发现说，其实致病基因啊，它还是有很高的程度，它受制于你个人的心智状态，甚至你的环境。哦，所以不难想象哈，如果你的生活环境一直长期处在很高压的状态、很恐慌的状态、很焦虑的状态，好，你的心情其实会大受影响，你的个人的免疫力会降低，好，然后这个致病的基因它就很容易就发作。好，所以其实有一些人，他即便是很有趣哦，他即便是家族都有这些遗传的病史，但在他身上却没有。有时候也许我们再去细分，去重新去理解，会不会这一个人的心智的状态也好，或者是他整个生活环境也好，其实就不容易让这样子的致病基因真的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很想要跟大家去分享这样子的概念。好，那我觉得一部分我也在手边分享几本书让大家可以去理解。我觉得看了一本很有趣的书，其实我在看一下这个是几年的书，因为这本书其实出的年份也有一点时间了，它大概是四年前2016年的时候由木马出版社所出版的，叫做疼痛的隐喻，疼痛的隐喻这本书。疼痛的隐喻呢，它的副标叫做透视疾病背后的情绪、压力与痛苦。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我很喜欢，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隐喻性的或者是象征性的东西。好，它这里啊都会去谈到说，哦，如果你的手出了状况，你的肾出了状况啊，好，它在心里的意涵是什么。好，我这边就念一段给大家听哦。如果你的手部出现了状况，好，他在这里说手部是手臂的主宰部位，它是手臂的端点，承载着所有无法实现的行动，它代表实现行动的最后阶段收尾与细致之处。手这个字与显现、显著等词有同样的字源。我每次觉得虽然很多的文字游戏，但是我觉得讲一讲也蛮有意思的。手是什么？我们去执行，或我们去抓取，我们去获得我们想要的某一些行动或结果的一个象征的东西。好，所以手部呢代表着从念头到真实的过渡阶段，它也代表了诉说、沟通。好，所以呢其实因为就是说，如果你的手出现状况，很有可能你在行动或沟通这个部分很容易在心智上有一些不太能够做到的地方。好，或者是你害怕去做，好，所以让你自己的手出状况，很好玩哦。好，所以他这里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甚至有一次在讲腿。好，他因为这本书他讲了一些蛮有趣的概念，他也有分阴阳，好，也有分阳性跟阴性，然后男性跟女性。然后我记得有一部分他好像有讲到说，如果你的左腿，然后左半边好像是跟阴性有关，你的左腿啊如果有受伤或有意外啊，你可以去思考的是你的你跟阴性，你跟女性，你跟某一些女性的情感是不是有一些你没有办法处理好的部分，然后它会在你的身体里头去做出反应。哦，所以我其实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一个概念，它好像是谈到的关于，我记得是肾脏啊，因为他提到肾脏有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我来看看哈，我刚刚有翻到肾脏的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因为肾脏是跟酸碱平衡有关，然后也跟阴阳平衡有关。好，他在《疾病的希望》，《疾病的希望》这本书，它是更早之前出的书。 它是心灵工坊出的书，它在肾脏的地方其实就有谈到一些概念，好，但是它在疼痛的隐喻这本书所提到的肾脏的不适，好，肾不舒服表达出我们对于深刻而根本的事物或变动有恐惧。好，肾的问题可能象征我们难以对某些习惯或旧有的思考跟信仰放手。好，这种对变动的抵抗可能来自恐惧、不安或拒绝改变。我们拒绝抛弃深刻的信仰。好，这是在肾脏不适的地方他所做的一个诠释。哦，也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在中医里头就讲到肾，哦，在经络里头特别有提到肾主恐惧嘛，所以他也有讲到一些这样子的概念，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好，所以在谈疾病的焦虑这个部分，我其实就想要跟大家去分享，其实主要有三大部分。好，从我刚才到现在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其实你如果知道你很担心有疾病，那你就要问问自己，你大部分的时间你关注在的是疾病的恐惧呢，还是你关注在如何让自己更健康？好，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感觉自己要生病，你其实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想啊，对于这个疾病我到底该怎么办，哦，我到底该怎么预防，哦，或者是我到底就是该怎么处置它，怎么治疗它，哦，如果它真的发病我要怎么治疗它，哦，你就会发现其实，但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有一些卫教的知识，对我们生活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如果你们家有高血压的这些遗传，那你当然自然就是在饮食上你要特别的注意嘛。可是除了饮食的注意之外，你对于人活着就要动的这一个活动，好，促进你真正的身心健康的这个行为，你有没有聚焦在上面，你其实就可以帮自己去思考。所以这是我真的感受到最强烈，就是我跟就是会跑山铁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聊天的内容每次都让我觉得好振奋哦，就是哦，他说他什么一月份报了两个赛事，然后他准备要去练习，然后他一天就要求自己要练跑20公里哦，然后他还告诉我说他会去跑山，然后他就是轻装备，然后就是背了一个就是1公升多的水袋，1.5公升的水袋，然后就跟着他朋友，然后去跑阳明山纵走，然后说要跑，好像是跑30几还是40公里，然后他就是一路这样跑跑跑跑跑，跑了19公里、20公里的时候，他觉得好累，然后他也居然告诉我说：“哦 ，Chloe， 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显现出我这么劳累跟这么脆弱的样子。”因为他平时都是一个非常坚毅的女性，哈，她是一个就是外商某一个外商公司很高阶的主管。那我也从我这个好朋友身上学习到非常多，因为她真的很健康。好，我每次跟她爬山，我都每次都爬到要吐了，然后她就这样子停下来，还在那边照顾我，然后就说还好吗？还好吗？哦，然后你知道她完全就是不会喘欸，然后我大概每次爬山前1公里的时候都会就是喘得跟猪头一样，但是他就好像都完全没事，然后他也不好意思跟我说，其实这座山对他来说太简单，因为我可以看出来他完全是游刃有余的一个状态。好，所以我从他身上我觉得学到很多的是他对于自己身体的自我训练的那一个坚定程度，然后也对于他自己在事业上的稳定性好高。他甚至很坦诚的告诉我一件事情，说他知道非常多的外商公司，因为他其实已经是在外商公司是非常高阶的，就是最高阶的主管。他就告诉我说，其实有非常多外商公司的主管，他们在面试的时候，因为可能都找猎头嘛，帮他们列很多非常高阶主管的那个职位，他们其实都会问这一些受试就是 candidate， 好，去问他说你们有参加什么赛事吗？好，因为他其实在问的是，当然第一个，你如果有参加赛事， 代表你对你的身体有固定的训练，所以你的精气神会是非常充足的。你知道人啊，真的过了40岁哈，但就是过了40岁之后，你的精气神，如果你没有练你的身体，其实精气神会下滑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快。好，所以他就告诉我，其实对于高阶主管，他们的要求都会是想要知道你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训练自己体能的部分。而且当一个人他可以固定的在赛事上的训练，也代表他对他的生活要求是有足够高的规律性跟一个就是自律感。好，这是他教给我一个，我觉得他在我的思维冲击上很大的一个部分，因为我就来自于一个没有运动习惯的家庭嘛。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我想跟大家就是再重复提起的一件事情，就是致病基因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但它依旧受制于个人与环境因素，所以真的要好好对待你自己，好好对待你的身体，不要过度使用你的身体。我其实很坦白说，因为我家庭有这样子生病的一个阴霾存在，所以我的内在总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总是要求我不可以过度的工作。每当我过度工作之后，我接下来就会发现我的整个精力会是很快速的下滑，并且会觉得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休息。所以如果你内在总是有一个声音不断跟你说，天哪，我好累哦，好，请你不要急着骂自己说你不要这么废。好，因为我们内在的很多声音其实它都是有功能的。我另外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哦，就是我曾经也遇过一个学生来，他就是想要跟我谈一件事情，是他常常觉得他每次可能定好了这个礼拜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报告，或者是完成什么样的作业啊，或完成什么样的阅读，他常常都觉得他自己做不到，他常常觉得自己很废啊，他做事情非常的急，他总是会要求自己要在什么时间内把什么什么事情很快的完成，但他经常觉得做不到。当然你知道，当我们身上也有这样驱策自己的自我的动力，我觉得是很好很重要的，因为他在避免你偷懒嘛。但是他总觉得在这个一个不断驱策的背后，总是有一个声音总在跟他讲说，哎，拜托，今天是周末，哎，我可不可以10点再起来哦，可是闹钟8点就啪啪啪一直响。好，然后他就跟我说怎么办，我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困扰，然后甚至这件事情他让我越来越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完，我觉得我身上这股懒惰的声音非常的糟糕。我后来就跟他谈了，我就说其实你内在这两股声音很强烈很激烈的在抗争，但我听起来这两股声音都非常的重要，你愿不愿意去好好听听你的内在这些声音究竟在跟你说些什么呢？好，然后后来我们这样子真的很认真去听了之后，我就帮他这两股声音就命名，我就说，哎，其实我觉得你内在有两股哦，一个声音叫做冲冲人，一个声音叫懒懒人。好，那他自己就觉得，哎，好像是，我身上就冲冲懒懒，常常在这边打架。然后他就会说，其实冲冲人跟他的家人很像，因为他的爸爸就是一个做事情很积极呀，勇往直前呐，然后常常都是，你看他周一到周五，好，都是早上6点多起床，哈，然后6日的时候好像也是大概也不到7点就起床了，然后就准备要去运动等等的。但是他就说，懒懒人其实是最近这几年开始跑出来的。然后我就问他说，诶，那为什么以前不会跑出来，以前好像什么事情你想要做都还蛮能够如期的达成，但这个懒懒人怎么了？然后他后来其实认真想一想，懒懒人会出现其实就是他的家人生病了，然后他的家人就很突然就是中风。好，你知道 人们就会被这种突然的疾病给惊吓到，惊吓到之后你的那个惊吓反应啊，它就莫名的内化成你内在一部分的声音，然后它会在这种很重要的时刻 因为它不可控制嘛，好，或者你没有觉察到它，它就很难控制，然后在很重要时刻它就出来，然后捣乱。可是当我们如果愿意停下来去听，哦，原来我要谢谢这个懒懒人的声音，因为他在告诉我，不要过度使用身体，要让身体成为一个可以永续经营的躯体，带着我真正的走向我想要达到的那一个目标。如果我们愿意用这样子的观点去善待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它才会是成为你这个生命最棒的好朋友啊！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一个会陪伴你每一天24小时，然后每周7天，然后365小时是，就是它不休息的，因为你心脏是不休息的嘛，你的脑也是不休息的啊。所以其实它是一直都在一个不休息的状态，然后你还一直就是大量的耗它电哦。你知道之后要修补是要花更多的时间跟精力来修补的哦。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在跟大家分享关于疾病焦虑这个部分。你其实有时候我们内在声音，当你想跑，你跑不动；当你想充电，你充不饱。其实你都可以听听你内在是不是有某一些声音，其实它一直在跟你抗议，你的休息是不够的，然后你没有好好的去倾听你内在声音或倾听你身体的讯息，那有时候你身体就会更强而有力的反扑，然后会逼迫你，就是就有时候强而有力的反扑，除了真的是很重大的疾病之外，好，你必须住院躺很久，也有可能是会发生意外的。好，因为你当你身体在一个很大量的反扑的时候，很有趣的是，不要说很有趣，很奇怪的是，就是你可能在某一些意识，你的意识原本你可能可以感受很清楚，但是当你头脑混沌或头脑过度疲累的时候，你的意识状态可能就不太容易是清楚的，而很容易发生一个你无法预期的意外。好，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让就是，如果你现在你最近已经发生很多小小意外，例如拐到脚啦、撞到东西啦，哦，这种小小的意外，然后已经让你痛到该该叫的时候，哎，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哦。你不要只是骂自己说怎么这么糊涂啊，怎么这么粗心，不是只有骂自己这样，而是好好的反思最近你到底都在忙什么，忙到这些小意外频繁的发生哦。好，所以。第二个我想要强调的点叫做致病基因其实是受制于个人跟环境因素，并且请你要好好的倾听你内在的声音跟倾听你的身体。好，然后第三个，其实你要怎么去思考疾病跟与疾病共处，最重要一件事情是，疾病就是一个超讨人厌又权力极大的恶鬼，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了。他只要一发飙，所有人都要正襟危坐，所有人都要闭紧嘴巴。你去想象这样的画面，然后你就会比较知道，OK，好吧，那他就是一个不速之客的恶鬼。那我是不是要逐渐的接受他已经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他就是一个超坏的邻居，还不是邻居哦，超坏的房客。哦，你就要开始去。知道，但是你也不能一直对这个超坏的房客生气，你对他一直生气，他就一直搞怪，好，因为他会强化你那个就是强化破坏力，好，所以变成我们必须要遵从，甚至要有一点臣服于这个恶鬼的管束之下喽，好，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意向的提醒吼，也许在。当你们知道家庭里头有这样的疾病发生的时候，你们就会比较能够具象化。好的，好，我想疾病的焦虑就要在这个部分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喽。好，接下来就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鹰眼哦，如果是精神疾病，好，我想我刚刚其实有稍微提到 精神疾病的状态，其实精神疾病你的疾病共处的方式呢，一样好，善待自己的身体，然后去觉察自己的思绪，好，不断的帮自己去看到思绪的部分，好，但是我觉得精神疾病其实也有很大的限制是，有时候是很难看清楚自己的思绪的。所以我通常会建议，如果有精神疾病的状态，不是只有服用药物，而是在你的心理上能够有大量的觉察，然后大量的反思，并且能够自我去做一些调节，这个是重要的。好，这是在精神疾病的部分。好，烟燕还有说。逼我受洗，好哦，好，所以你可能处在于一个很灵性困惑的部分，我想，或者说他会逼你受洗哦，因为我实在是不晓得这整个前后脉络，但是我会看到的是这里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冲突，好，然后有非常大的一个控制性在里头，所以，我不太晓得我可以怎么样回应你这个问题，因为这里头看起来是很长期的脉络的。好，听汉王，好，听汉王，王廷汉。韩，王廷韩，你可以透过 Line@ 来跟我们联系哦。好，Nidia，晚安。好，艺林，你说哪个命名？你说恶鬼吗？还是不对？我猜你应该是讲那个聪聪人跟懒懒人。好，我觉得这个命名就是帮大家更具象化，因为我们内在其实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声音了哈，所以当自己把这些声音给辨识出来，然后辨识出来了之后，好好的跟他对话。害怕量血压怎么办呢？你通常里头应该是有人跟血压相关的疾病是有关的，因为其实，在我们的疾病焦虑里头，我们常常会说。有一种疾病焦虑是你会经常觉得你自己生病了，你要赶快跑医院看医生，然后去拿很多药，然后拿完药好像就安慰剂已经拿到了，你可能药就是一整箱在那里，你也不一定会去吃，会去服用哦。然后或者是有一种是回避啊，回避那个看医生的情况，但这两种都是一种疾病焦虑的展现。不过，你会害怕量血压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明确了。你其实就可以用自由联想的方式去问自己：哎，请问量了血压，你看到了血压，你会有想到些什么呢？好，想到些什么，其实背后可能就会逐渐的，你帮自己能够厘清那个恐惧的因子究竟是什么。好，露露。有书籍讲某些疾病与心理状态的关系，如贫血与自我价值低落有关，老师同意吗？哦，我相信其实每一本书的说法其实不太一样，但就是也许各家也有一些些小冲突哈。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去思考啊，假设你现在身上就是贫血嘛，那你就觉得你常常会有自我不稳定的感觉嘛，常常会缺氧嘛，缺血红素嘛。那是不是你就有这样子的自我的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你其实也可以帮自己想一想。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关于疾病这件事情。好，即便是医生受了很长年的受训，他们对于很多疾病的现象，他们也不能够就是有一个单一的解释。他大部分都会告诉你，哦，免疫力低落或者是环境因素。你就会发现其实。它要参照跟考量的因素是非常多的，但是如果你信了这样子的一个讲法，那你也很清楚知道，好，与其提到贫血，好，我每一次谈到自我价值低落，我其实就觉得很困扰，那你就去 强化你的自我价值感啊，你就练习肯定自己啊。好的，好，燕燕说，去爬山，去晒太阳，就觉得好一些。其实我真的也觉得，有时候大自然真的是疾病，好，或身，应该是说大自然是身体一个很棒的好朋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像当我很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去山里面或者去海边。为什么呢？因为当我面对大自然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是渺小的，而在这个渺小的感觉，因为我变小了嘛，所以我的烦恼也就变小啦。好，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有太多的痛苦跟烦恼，有时候反而是因为我们太过于自我中心，或者是我们太专注在我们的烦恼里头，我们看不到其他的东西，我们也看不到其他的资源，跟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所以你会在你的烦恼里头不停的转，转不出来。好，所以如果你已经在想同一件事情，你想了两三天，你都想不出个所以然的时候，那你就先放过自己吧，去别的地方绕一绕，转一转，然后你就会发现，诶，突然这样绕一绕，转一转，我的脑袋好像也转通了，那不是也很好吗？啊，所以其实有时候适时的让自己休息哈，或适时的让自己在某一个很焦灼的状态里头抽离出来一段时间，你就会又蓄积了更多的能量，你就会更知道比较，你就会更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我常常去秉持一个观念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某种程度你们都是你们问题解决的专家，你们身上的。你的生命的各种问题，我都不觉得这些老师们、专家们真的是你们生命问题的专家，而是我们可能也许帮你厘清了，但到最后解决问题还是回归到你们自己身上。好，可是当你现在你已经想了很久，你尽了力，但是你却转不出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就先放过，好，先告诉自己啊，没关系，休息一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过两天再来解决哦，不要一直叫自己紧抓着不放，哦，那是很辛苦的。哦，那如果你先放过了自己之后，其实你的脑袋开始放松了，你的身体开始放松了，你接下来你就会连接你的身心的各种资源，然后帮助自己找到问题解决的答案。好，哦，而且你知道有时候问题解决啊。真的是，就算别人跟你说破嘴，倒不如你自己真心的相信某一件事情，它来的有力量多了。好，所以其实有时候不要一直向外去寻找答案。